成熟，但是呢不能传出去，不能传递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行了神迹了，结果约翰生下来，施洗约翰生下来了。那么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？要做王的先锋，做弥赛亚的先锋，要把高山挖平，要把所有山谷把它填了，因为王要经过一个大道，你要铺出一个大道来，那么王的这个车驾就能从那里经过。那么我们的主要回来，弟兄姊妹，施洗约翰的的确确要做这样的工作，但这个工作不可能从耶路撒冷开始，这个工作呢必须是在犹太的旷野。所以我们知道他不是住在那个祭司城里面，反而呢他是住在没有人的旷野里面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人类第一个嬉皮呢就是施洗约翰。那怎么说是施洗约翰？因为他吃的蝗虫野蜜，而且身穿骆驼毛的衣服。那么这个人呢又在旷野里居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常常觉得很稀奇，怎么祭司怎么会生出这个儿子来呢？那么明明这个儿子是神神应许给他的，那么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我们弟兄说的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，圣灵要做扭转的工作，所有那些旧的都要摆在一边。那么根据旧的次序来讲，一切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，但是新的次序是从旷野里出来的。稀奇不稀奇？伊丽莎白不能够生育，她也年老也老迈了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稀奇，居然施洗约翰生下来了，居然伊丽莎白她能够把那个生命传递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神迹是你需要的，也是我需要的，不要忘记。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施洗约翰必须是在旷野长大的，必须是在死海附近长大的。那么有人就猜说，到底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很感谢主，自从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后，我们才知道啊，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当时的背景，否则我们不大知道那个时候背景。那死海古卷有几个很大很重要的贡献。第一，就是他告诉我们说，整个新旧约的圣经啊是一点都不错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以斯帖记之外，全部发现了。那么现在呢，那实在说来呢，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古卷呢和后来所发现的一模一样，他们在那抄写一个字都没有差的。所以这个是死海的古卷发现。那么同时让我们知道说，原来死海那个附近啊就已经有人住了，但是不是普通的人住的。那么这里有一般人呢叫做爱色尼人，英文叫 Essene。 那这一般人呢，你读历史你就知道他们的确存在，主耶稣那时候在都是存在。那么这些人呢多半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几个很重要的城，一个就是伯大尼，就是主耶稣那个摩达拉玛利亚，不是玛利亚和高主耶稣玛利亚和拉萨罗那个村庄呢，是个爱色尼的村庄，爱色尼的村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主耶稣不是在那个什么地方？主耶稣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吃最后晚餐的地方？那预备晚餐的时候啊，他不是告诉你说，如果有一个男人呢顶着一个水罐的话呢，那你就跟着他去。那么这就好像啊，这个很稀奇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，都是女的顶着水罐出去，但现在如果有个男的顶着水罐的话呢，你跟着他去。那原因很简单，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，就是那一代啊，充满了爱色尼人。这个爱色尼人呢是不结婚的，爱色尼人就像今天的僧侣一样，爱色尼人呢他们是提倡禁欲主义的。那因着他们没有结婚，所以呢他们是自己出去倒水，自己把水瓶拿出去的。那么主说你跟着他去就是了。所以不止如此，如果你再仔细去根据考古学，那么主耶稣不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呼召了几个门徒？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里也到处都是爱色尼人，就这一般人。那这一般人呢是神所兴起来对那个时候犹太教一个很重要的反应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那些祭司们不光是变成了撒都该人，就是像约翰的父亲一样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不光是这个已经变成撒都该人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，不相信死人复活等等，他们只相信摩西的五经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而且呢他们和政治挂钩，和希律王呢可以说是常常接在一起的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殿呢就开始荒凉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神就兴起了一般人， 他们要回到当初去。那这般人呢，他们是觉得整个的祭司制度、整个的圣殿已经荒凉了，整个的犹太教已经变了质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啊第一次接近圣殿的时候，好多人信耶稣，好多人相信他。那么读圣经知道说，那里面一定有许多的爱色尼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色尼人根本就是觉得这些祭司们呢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就是把神的殿变成贼窝的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敢用绳子，敢把这些人这个赶出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人心。他知道说，有的人相信是因着政治的因素，有的人相信因着环境的因素。那么如果你知道爱色尼人背景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，那么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有好多人他们住在旷野，住在死海附近。那么特别这个死海在这一边呢，有个地方叫昆兰，那就是他们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原来那里住了好多爱色尼人。那么这些人他们不结婚的，他们为着弥赛亚来而活着的。他们知道弥赛亚回来以前呢，他的话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些人呢什么事都不做，他们每天呢就是专门抄写圣经，专门抄写圣经。那么他们每天要洗好几次澡，而且呢他们觉得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啊，他们的思想啊必须是纯洁，不能有一点的邪念，不能有一点的污秽。那假定说他写这个以赛亚书，如果写到第六十，以赛亚一共六十六章嘛，如果写到六十六章最后第五倒数过来第五节，那么如果那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个污秽的念头进来的话呢，那么他就要把所有的写过的毁掉，重新写起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能保存神的话。所以这一般的特点什么呢？这一般特点就是当整个以色列荒凉，整个犹太教荒凉变质的时候，那么他们觉得弥赛亚要回来了，所以呢他们就保爱神的话，那么他们就敢向这个以宗教的传统挑战。结果呢他们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就跑到死海的附近去了，跑到死海的附近，那么就在那个就在那里就住下了。所以有些人认为说，很可能那个时候，这个很可能那个时候的施洗约翰呢，就是住在那一带。不过他的使命不同，那么他呢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然后呢吃的是蝗虫铁蜜，而且在旷野里面长大。所以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旷野不是没有人住的，起码爱色尼人呢也住在那些地方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四福音那个时候的背景呢，这个爱色尼人有他一定的角色。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大概施洗约翰住在什么地方，那么他们怎样住在山洞里面，我想施洗约翰也怎样住在山洞里。不过他施洗约翰和他们的使命不同，他们的使命呢是要做光明之子，他们的使命呢要等候弥赛亚来，他们的使命呢就是要把神的话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抄下来。那前不久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在死海的古卷呢，抄写的古卷旁边有好多中国字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稀奇，这些人哪里来的呢？他们怎么可能懂得中文呢？你看看很清楚中文呢，那的确如果你看那个死海古卷，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几个是中国字，没有错啊。所以有人就相信那个时候啊，很可能有一些开封的犹太人在中国开封，十二世纪到了中国的开封，这些犹太人呢大概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也是不满开封的犹太人，开封犹太人是十二世纪就有了，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呢不大了解他们，我们只以为他们好像回教徒一样。不过呢不过他们戴的帽子不同，所以叫他们青回回。那么以叫他们那个这个聚会，他们这个会堂呢叫的清真寺，其实不是清真寺，跟回教徒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嘛，他们长得跟中国不一样，中国人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姓什么多半姓赵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皇帝啊姓赵，就十二世纪的时候，所以他们都这样的。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 Tel Aviv， 到这个以色列，到这个 Tel Aviv 首都去的话，那里找了很多中国餐馆，你不用问，那个老板一定姓赵，你不相信你下一次试试看。 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开封去的，所以很可能呢，在开封去的这些中国人里面，有的就像艾瑟尼一样，他们为着神话语的单纯，那么他们不肯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觉得这些人已经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，那么所以呢，他们就住在那个附近。那这个是神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反应，但是最大的一个反应是谁呢？就是施洗约翰。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旷野里面长大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对死海的感觉比他更深，没有一个人对于那个死亡，对那个沉寂，对于那个一片的枯黄那个感觉那么久的，因为不管旷野的有声和没有的声音都给他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兴起他在旷野里面来修直主的路，把大山小山挖平，就弄平了，然后把山谷也把它填平了。那么结果为主预备一条大道，让我们的主能够走在上面。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的，因着他长久感觉到那个死，能够感觉到那个死亡很深很深的印象，所以等到他被主兴起来的时候，他所传的道乃是悔改的道，他的喜也是悔改的喜。我们特别要记得啊，这个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复兴啊是一个空前的复兴，那个复兴啊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，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实行啊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这个不信的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只有这个外邦人他们才受洗，只有外邦人他们归附犹太教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受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受洗的时候就承认他们是罪人。那么犹太人需要不需要？犹太人不需要，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不是罪人。那么你有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犹太人呢，不小心跑到地狱的门口，就刚好碰见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在那扇扇子坐在那个地狱的门口，然后看见呢，哎，有一个犹太人进来了，他就说：“儿啊，你走错了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下地狱的，这是犹太人的观念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没有一个犹太人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受禁，可以要受禁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因着施洗约翰住在旷野里面，所以你看见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，当他传悔改的喜，当他讲天国近了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看见说圣灵大大的做工，这些从耶路撒冷各处来的人，他们愿意站在罪人，他们愿意受约翰的洗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灵在这些人中间已经把泥土松了，现在呢就要开始撒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这个背景非常有意思，尤其你想到他的母亲就像死海一样，那么然后施洗约翰呢就住在死海的附近，那很明显见证给我们看见，将来那个生命呢一定是洋溢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呢是叫死海能够变成加利利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切泥土都翻松了，现在这个地也犁过了，现在只等那个撒种的来撒种。感谢主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的主也出现在死海的附近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的工作的开始是从死海附近开始的。那这些我们可以明白的，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的主要做人类的救主，人堕落犯罪了，结果呢，我们叫罪就进了这世界，死也因着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工作的开始当然应该从死海附近开始的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们主整个的工作，他整个的工作从哪里工作的开始呢？很明显从犹大的旷野开始，而且呢从受禁开始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从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就开了。那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死海附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死海怎么会天开了呢？弟兄姊妹，特别在死海一片充满死亡，一片充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向我们的主开了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在哪里， 他就把天带到那里。在死海，你。